好，管理主要就要能判断，主要就要能够判断的好。然后下面就再讲到第十九节哈，我们照着耶和华我们神的吩咐从何烈山起行，经过你们所看见那大而可怕的旷野，往亚摩利人的山地去，到了加底斯巴尼亚。这个我们到了这些地方哈，其实是指的上一代了啊，就是当年我跟你们的父母经过这大而可畏的旷野，然后到了。二十节，我对你们说，你们已经到了耶和华我们神所赐给我们的亚摩利人之山地，看那耶和华你列祖的神所说的，上去得那地为业，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啊，去得这个地为业，这个旷野，大而可怕的旷野哈，在民数记十章十二节，还有十三章三节都讲到，也叫巴兰的旷野哈，很可怕，旷野枯干，那个环境恐怖哈，但是相对的就是，你要离开这里，进到上帝要给你得为业的地方。神应许了，事实上在生命记第一章第八节讲到说，神是启示应许的，应许就一定会实现，启示应许那更是实现。事实上上帝根本不需要启示嘛，对不对？上帝说话就算话了，但是上帝还要启示，那是一个拟人化的讲法，叫听众知道上帝是多么看重这句话。各位，上帝不管启不启示，他只要说就一定会实现。但是对我们人来讲，为了让我们更加确定，所以就再加上启示。那么这个事情对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应许里面，特别是对亚伯拉罕曾经启示，这个是在亚伯拉罕献以撒以后，那么创世纪二十二章十六节，神应许我会叫你的子孙多起来。那么希伯来书第六章十八节，借这两件不更改的事，神绝不能说谎。两件，哪两件？一个是应许，一个是启示。神又启示又应许，所以亚伯拉罕的子孙一定会得到那个地方。神而且用了十个大灾把以色列人带出来，在旷野也带领他们了，现在已经到了迦南地的边界了，说现在摆在你们前面，你们去得，我要给你们。结果他们没得到，很有意思啊！上帝发誓要给的，他们没得到，怎么会上帝说话不算话呢？人的悖逆居然这样，上帝的话打折扣吗？从人这方面来看是的，从神那边没有改变，都在神的旨意中，但从人这方面来真的是这样，我们没有好好的信靠上帝，要得到的就没有得到了。不要惧怕哦，不要惊慌。我们现在要看一点关于惧怕和惊慌的经文哈。惧怕、惊慌、战兢啊，这个生命记一章二十一节啊，神要我们对所有的受造物都不要有这种负面的情绪，不要怕。经文非常的多哈，我提几处哈。以赛亚书五十一章第十二节，你唯有神是安慰我们的，我们不要怕必死的世人，不要怕那些欺压者图谋要毁灭要发的暴怒，不要害怕。耶利米书第一章十七节，你不要在别人面前害怕，免得我使你害怕，不要怕。以西结书三章九节也是，人子啊，我要带你到最艰难的地方，你不要怕，不要怕他们。甚至这是一个命令，就是一个强烈的命令。四世纪六章十节，你们不可以敬畏迦南地的神，敬畏是我们中文的翻译，其实就是惧怕，你不要怕他们，不可以怕他们。在路加福音八章五十节，耶稣对管会堂的雅鲁说，不要怕，只要信。我们都有这样经验，我们不信就只怕，就怕得不得了，整天都在害怕。 他们可不可怕？没有信心是可怕，他们会杀我们的身体，他们会虐待我们。路加福音十二章第四节，杀身体以后不能再做什么的，不要怕他们。耶稣特别讲，他就是说他可以杀你的身体，不过之后就不能再做什么了。对我们来讲那就够了，他不要杀身体了，他把我指甲拔了，什么坐老虎凳灌辣椒水，我就怕死了，还不要杀身体。各位，我们讲的这些实在是啊，各位，神真强人所难呢。你现在要不信还来得及了，你要信我就跟你讲，天天都是强人所难的事，没有一件不是强人所难，我们都办不到嘛，我们是怕嘛，我们是喜欢世界上的事嘛，所以我们能信下去真是神迹，真是神的恩待，我们就信了啊。虽然有的时候真是懦弱胆小，虽然有的时候也喜欢世界的东西，但是主总是还把我们带回去。耶稣跟着说，耶稣说了，我指示你，我告诉你当怕的是谁，杀了你还可以把你的身体丢在地狱，就是要怕上帝。那如果你不怕上帝，你怕世界的东西啊，箴言第十章二十四节，恶人所怕的必临到他们。各位姐妹，你最怕老对不对？老一定会临到你的。我们怕死对不对？死一定会临到你的。人不断的在这世上自欺。那么这个我们不怕的理由，因为上帝爱我们，我们在上帝的保守中。马太福音十章三十一节，所以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的飞鸟都贵重许多。但是各位，我们真是没有信心啊！我比飞鸟贵重多吗？贵重多少？我不是鸟啊，我还是会怕啊。我们如果怕上帝以外的东西，我们就会越来越惧怕，而且越来越多的失败。撒母耳记上十五章二十四节，扫罗的失败，他对撒母耳说，我惧怕百姓，我就献祭了。跟比拉多一样惧怕百姓，他就把耶稣定死罪了。惧怕不该怕的，我们就会真的到最后也会丧尽天良。撒母耳记上十八章十二节，扫罗惧怕大卫，可他惧怕大卫结果就是什么？要杀大卫。你怕了不该怕的东西，不管是百姓，不管是老，不管是失业，不管是洪水地震，各位这些我们都怕。地震的时候怕是正常的，一定会怕的。你怕老怕死，怕老公有外遇，怕这些，这都正常的，我们会有。但是你一定要用信心来克服这些，就是认识上帝的爱。那我们通常多数的情形就像以色列人一样，列王记下十七章三十二节，他们又惧怕耶和华，又侍奉自己的神。他们脚踏两条船，他们心怕两个神，又怕上帝，又怕外邦的神。各位，这会叫你也是死得很惨，就魔鬼也讨厌你，上帝也不要你，真是可。当然魔鬼从来没有任何的爱了，但是对于他阵营的人，有的时候还有点暂时的甜头。我们基督徒又惧怕上帝，所以魔鬼很讨厌我们，我们又惧怕魔鬼，所以上帝也讨厌我们，结果我们连暂时的甜头都没有，永恒的痛苦，真是啊，这是最痛苦的人啊。我们惧怕敬畏上帝要真实的。以赛亚书二十九章十三节，他们敬畏我。注意，中文的敬畏都是惧怕，我们把它有的时候对上帝的时候翻得好听一点啊，其实就是惧怕。他们惧怕我，不过是领受人的吩咐，也就是说，不是因为上帝的本性叫他们惧怕，而是因为一些其他的利益得失哈。我们要专心的惧怕上帝，不怕世界上的任何东西，包括魔鬼，包括地狱，包括地震，包括人间的，包括大自然的，包括人文的，这些都是可怕，我承认。但是我们信靠上帝就不要怕，而且要用信心克服。如果我们专心的怕神的话，敬畏上帝的话，就有一些 是值得称颂，但是我们要讲出来也有点可怕。你知道亚伯拉罕为什么愿意杀以撒？在希伯来书十一章说他因为有信心，他有信心上帝的话会实现，那是对的吧。不过在创世纪里啊，上帝讲得很露骨，当亚伯拉罕要杀以撒的时候，创世纪第22章12节，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你知道那什么意思？现在我知道你怕我，你怕我，你敢杀你的儿子。各位，这听起来真的很残忍，对不对？因为如果谁还敢杀自己的儿子，但是与其杀自己的儿子还比较好，千万不要得罪了上帝。哦，这个听了会很愤怒的。这个我在又是在这些古今中外的一些历史上，尤其古代的一些历史上面看到这些事情，那真是恨死那些暴君了。在波斯帝国里面就有这样的情形，我忘记是哪一个了，反正有一个臣子没有遵行波斯君王的吩咐，没有做一件事情，那么也是出于良心，反正他要他杀一个人，他没有杀。好，君王因为他没有杀，后来事情也办成了，君王就请他吃饭，好像是波斯君王要他杀波斯王的儿子，他那个人没有杀，就请他吃饭，吃了，然后吃到差不多的时候说，今天肉好不好吃？好吃。你知不知道那是什么肉？不知道。把那个肉的另外一部分拿来，是他儿子，他吃的是他儿子的肉。他说，我叫你杀我儿子你不杀，所以我把你儿子杀了。那个臣子呢，反应是这个君主圣明沉醉当诛，听得很愤怒啊。各位，这就是创世纪讲的，你听我的课真的要小心，我要把圣经里的最仔细的部分都讲出来哦。现在我知道你怕我了。各位，我之所以提这些，当然不是叫我们恨恶上帝，让我们知道上帝的全能和需要顺服。上帝绝不会做错，上帝绝不残忍，上帝绝对充满良善。但是上帝要让亚伯拉罕，也叫每个人知道，我们所有的问题在于没有全心的专心的信靠他，以至于这些非常合理的事，包括爱自己的儿女，包括爱护自己的身体，包括爱自己的妻子，包括喜欢钱财，包括喜欢长命富贵，这些合理的事都是上帝也愿意给我们享受的。但是人的罪恶就在这些地方，我们会把这些东西代替了上帝，所有罪恶从这里出来，以别神代替耶和华。所以神哪里要我们杀儿子呢？神哪里要我们什么奉献金钱呢？神哪里要我们死受苦？而是在生活中，这些东西会成为我们的网络。当你专心信靠上帝，这些东西不成为你网络的时候，你就在这里面有极大的享受。罪恶啊，实在我们常常在讲太多，讲成就是酗酒啊、女人啊、吃喝嫖赌。其实罪恶啊，有非常美丽的一面，可能是爱我们的儿女，可能是追求学问，可能是像马克思一样希望有一个公义的社会，但是没有建立在对上帝的信靠下，一切都会出问题，一切伤天害理的事都会发生。所以亚伯拉罕的信心也是跟上对上帝的敬畏连在一起的。你们当然这些东西哈，怎么样去解释这些看起来非常艰难的，其实圣经里非常多，只是你有信心就都不是问题了，你没有信心每个都是问题。我说了，神要亚伯拉罕献儿子不是很伤天害理吗？叫一群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面对那些巨人不是伤天害理吗？我们平常讲大卫哦，面对哥利亚好像很爽，也是伤天害理。你叫一个小孩子跟一个巨人打仗，你叫一个小孩子站在坦克车面前，不是伤天害理吗？你信靠上帝没有伤天害理的，你不信靠上帝迟早会发展出各种不合理的事情。我们这理性和信心的事我们不去多讲哈。另外出埃及记十七章一章十七节，法老下命令要把以色列的男婴通通都杀掉， 收生婆敬畏神。
直接的翻译就是收生婆怕，
他怕上帝。法老可以把你全家都杀光光，可以诛你九族十族，可以让你五马分尸而死，
杀身体不能杀灵魂，我不怕，因为有更可怕的上帝的震怒。
收生婆因为怕上帝，他就不遵守法老的命令。
各位，因为我们对这个这个经文或这个观念太不熟悉了，我一定要提一下。就是在新约圣，在圣经里面，我们通常中文都翻成敬畏，所以不太知道那个强烈的意义。事实上我再说，你把敬畏都要看成惧怕，就是原来的意思。
诗篇25篇14节，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人亲密，耶和华与怕他的人亲密。诗篇85篇第9节也是，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人相近。各位，我讲了这些真的你们可能下去都要退选了这个听起来也很不对那等于各位，你会跟你怕的人相近吗？不会嘛，对不对？你都跟你爱的人相近嘛，对不对？你喜欢的人相近嘛？你不会，你喜欢跟老虎在一起吗？不会嘛，对不对？死的老虎你可能跟他在一起，活的你不会跟他在一起。大蟒蛇或者恐怖的东西，核能电厂，你不会与你害怕的人相近。那因此耶和华的这一个应许或祝福，我们就有一点想要说，主啊，你给别人好了，我很怕你，你不要亲近我。可是圣经上又说，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人亲密，看起来好像是一个祝福。这个等到我们最后再讲那个惧怕的含义的时候我们再讲但在这里对上帝的亲近，上帝的同在都是祝福，但是上帝跟谁同在，上帝跟谁亲密，我们一般想上帝亲近的对象都是爱主的人倾心祷告的人读经祷告的人进食祷告的人服侍上帝的人这个大概都没有，不是大概，这一定都没有错。但是圣经特别讲到有一种人，包括刚刚所有的人，他的心里有一个态度，耶和华是看内心，就是他惧怕神，神就跟他亲近，他就蒙福。这是今天基督徒，我觉得特别是神学家非常缺少的，我们不敬畏上帝，我们对他没有敬畏。好，继续看我们再讲到什么是敬畏。诗篇31篇19节，敬畏你投靠你的人，你为他们积存的在世人面前所施行的恩惠是何等大呢？又是一个矛盾了，怕你的人又投靠你。各位，怕你就不投靠他了嘛，对不对？ 你怕的对象你哪里会投靠他呢？这个一定是不怕的对象，可爱的对象，你去投靠他嘛。那个训导主任一天到晚凶巴巴的，那个魔鬼班长一天到晚凶巴巴，你怎么会去投靠他呢？可是圣经上说，怕上帝而去投靠他的人，神为他们积存的福是非常的大。神看顾谁？我们又说了，神看顾有信心的人，神看顾爱他人，神看顾亲近他的人。诗篇33篇18节，耶和华的眼目看顾敬畏他的人，怕他的人。耶和华连续谁？耶和华连续孤儿寡妇嘛？耶和华连续弱小的人嘛？诗篇103篇13节17节，耶和华连续敬畏他的人，怕他的人。我们很熟悉的箴言9章第10节，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要敬畏上帝，要怕他。同样我们会想到说，惧怕，刚才惧怕跟亲密，惧怕跟投靠都不应该在一起的，都应该是相反的。世人也会说，惧怕跟智慧应该也在相反的。智者，我们通常说智者是不惑的，但是应该也可以勇者不惧，但是智者应该也没有什么惧怕的，稳若泰山嘛。可是圣经上讲，
敬畏上帝，对上帝惧怕，会有真正的智慧。那再一次，这就是上帝的恩典了。以赛亚书第十一章，这里是预言这个大预言耶稣的，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从他根的枝子必结果实，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他必以敬畏耶和华为乐，行审判，不凭眼见，等等等等。然后从第六节开始就带来新天新地，豺狼与绵羊同居，就是因为有一个上帝的弥赛亚在治理。这里当然是以赛亚书十一章第一节一直到第十节都在讲预言耶稣，不过当然也是可以应用在我们这些跟随耶稣的人身上，跟随耶稣的人或者耶稣的自己的身上有耶和华的灵，这个灵我们通常也注意就是使他有智慧、聪明、谋略、能力、知识的灵，可是没有注意两次讲到这个灵让他敬畏耶和华。圣灵叫你对上帝害怕，圣灵让你知道上帝是何等的可畏，这样你在任何事上不会被牵绊，包括你审判不会凭眼见，包括你用公义审判所有的人，包括你有能力击打这个世界，包括你让豺狼和绵羊同居，因为你有那样的智慧。而且不但是敬畏，不但是怕上帝哦，十一章第三节他以敬畏耶和华为乐，又是两个相反的东西放在一起。害怕跟快乐怎么会在一起？你害怕的对象对是上帝，就有快乐。耶利米书32章39节，我要使他们彼此同心同道，好叫他们永远敬畏我，使他们和他们的后世子孙得福乐。永远怕上帝。我们刚刚讲到亚伯拉罕因为敬畏怕上帝敢献上以撒，我们讲到收生婆因为敬畏上帝所以不怕法老的命令。你生活不够圣洁吗？恐怕有个理由就是不怕上帝。哥林多后书第七章第一节，亲爱的弟兄啊，我们既有这等应许，就当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神得以成圣。圣洁是因为人敬畏上帝。好，可是约翰一书四章十八节，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掉，惧怕的人在爱里不完全。怎么解释？我们当然相信圣经上的话不是矛盾的哈。当约翰一书十八节讲到爱里没有惧怕，跟我们刚刚看的每一个都是一致的。这里讲到的惧怕就是怕刑罚。各位，刚刚我们讲到说上帝说你不可以怕别的东西，你不可以怕别的神，它不存在，你不可以怕任何环境的艰难，你不可以怕这些，包括你也不怕刑罚。为什么你不怕刑罚？因为在约翰一书第四章第七节开始讲到神的爱，特别讲到从第九节开始讲神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也就是说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承受了刑罚，所以我们现在不怕刑罚了，没有刑罚会临到信靠他的人。我们怕什么？我们只是单单的怕上帝。我们因着上帝的公义、圣洁、良善，我们看到他，我们知道没有刑罚了。各位，没有刑罚了，耶稣已经替我们承受了一切，没有任何的痛苦了，耶稣已经替我们承受了一切，所以我们不怕。不但没有这些刑罚、痛苦、死亡、疾病，这一切通通没有，在永恒里没有了。在今天我们也可以开始有些经验，而且因着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神把一切丰丰富的祝福，包括我们的儿女，包括家庭健康，一切都白白的赐给我们，所以我们没有惧怕，我们只有喜悦。神把他的自己儿子，把他永远的福分给我们，我们没有
惧怕，他给我们的都是最好的。事实上我们也没有什么所求的，因为所有我们该有的神都给我们了，所惧怕的一切的东西耶稣都替我们承担了。那我们怕什么？我们要什么？其实都是一样的。我们要什么，怕什么，爱什么，都只有一个，就是上帝。因为我们得到了上帝，上帝就是爱，上帝一切的丰富，我们不需要其他东西，当然他也把其他东西给我们。因为他是这样的圣洁、公义、善良，而且他是这样的全能，他的全能、善良、慈爱里面有一种那伟大的成分，叫上帝的儿女会惧怕，这是一种圣洁的惧怕。我希望我们都有对神不轻慢，对神爱又亲近，但是怎么来形容呢？就是我们不敢得罪他。在耶稣行神迹的时候，有的时候都会有这样的现象哈。譬如说他医好那个瘫子，四个人抬来瘫子的时候，路加福音就有讲到说，大家归荣耀给神。惊奇，这路加福音第五章二十六节讲的。而且说我们，而且他们满心惧怕。在马太马可里面讲到的，有讲他们很喜乐，因为神把这样的权柄赐给人，他们又有喜乐又有惧怕，这都是圣洁良善好的。我们不因为自己的得失，因为在主里面没有任何的失，只有得，但是就是因着上帝的他自己本身的那种威严、慈爱、能力，叫我们惧怕犯罪得罪他。好，对不起，这个实在不是很容易形容的东西啊。但是在天主教里面讲到说，我们对上帝的惧怕叫做孝畏，孝顺的惧怕。不得救的惧怕叫奴畏，就是怕失去这个，怕失去那个，又怕这种处罚那种处罚，那种是不得救的哈。那也许可以解释这个情形。不管怎么样，我们不是怕失去什么东西，因为神把一切都赐给我们了哈。